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你巴比伦尼布加内所王将他的骨头折断，明白吗？你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巴比伦是狮子呢？因为只有狮子能够把我们的骨头折断。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背叛的一个帝国，我们的骨头很难折断，所以许多时候谁要用猛药，他用猛药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的骨头就被折断了。所以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行，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人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那不要忘记，这个一讲是讲到勇士，是讲到千禧年的，不要忘记。那为什么看不见罪孽呢？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就踩在橄榄山上，他们相信了。所以永远要记得，以色列不可能是神随便就赦免他们的罪，不可能。所以你就晓得耶利米呢，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将来，等到以色列巴比伦的王国，然后以色列怎么样回乡。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其实那个望远，时间的望远镜一直是讲到世界最后的。所以在耶利米才讲到新约嘛，和以色列立新约什么等等，他可以讲得很远很远。好，我们再看四十一节，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这当然指着马代夫斯说的，从地级来，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涌。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要攻击你。你看这里就讲到巴比伦城了，你就想象到古时候那个城的样子。然后呢，他说，他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利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的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你记得吗？被取什么意思？就被攻陷的时候，那么这个地就震动，这是非常有震撼性的。因为不要忘记，如果这个城能够走入历史，那你看见没有一个城，不，没有一个城市是靠得住的。因为在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像巴比伦城，所以巴比伦的的确确可以说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虽然我们讲的是空中花园，那其实是讲的什么？是讲到整个的巴比伦。那我顺便说一下哈，如果大家想知道那个空中花园什么样子，还有大概它当时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书摊上有一本书，如果弟兄姊妹愿意做参考，就是讲到这个但以理书，那特别讲但以理书的透视，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也有很多的图片，那么就是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么而且里面也讲一些这个城啊是怎么样的壮阔啊，后来怎么样攻打下来。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那么可以到书上看看。那么这是顺便我提到的，因为现在很少在一本书上能找到这些资料。那么这个呢，都是从历史上我们找到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跳到五十一章，因为这个很长哈，所以我们第六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轻浮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医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好。所以要记得，这个世界是医不好的。所以主的话没有说不要爱世界和爱，不要爱世界，世界这个事情都要过去的，明白吗？所以每次我们读到巴比伦，就要想到这所代表就是世界。那么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了审判，通于上天，达到全仓。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所以现在明白吗？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能再贪爱世界了，不能再留恋偶像了。现在他们正好他们回去的时候，如果他们说我们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看神就在那里做建立和再起的工作。所以七十年以后，他们果然就回到了他们的家乡。第十一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你看见吗？耶利米他的每次启示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起头没有提名，起头只是大国从北方来，你还不知道是马代，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先知呢不是一下子就看那么清楚，不是，他慢慢的，他顺服一点就知道更多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的光永远就那么大，明白？乃是因为我们一再的顺服，我们就一再的看见，慢慢的，我们看的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丰富，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背后有很多的顺服。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了，那光就那么多了，明白吗？所以如果在前面神说啊，讲到马代，那个时候没有讲到马代，只讲到北方，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满足了，那就完了，那就那么多了。但是耶利米不是，他不光写五十一章。五十章比是五十章进步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五十章没有讲到马代，到了五十一章就讲到马代了，就讲到是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树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所以可见你看见吗？那城墙上面有瞭望台，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耶利米写这个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后来这个尼布加利沙为主要兼顾巴比伦，那他就积蓄了20年的粮食，花了好多钱盖了空中花园。耶利米不知道，耶利米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但在这里他在什么，在时间的望远镜里面，他能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他要坚固瞭望台，派定所守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义，他已经做成。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第30节，巴比伦的勇士只惜战争，藏在坚垒之中，他们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你看见吗？巴比伦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这个门是什么门？这个门就是幼发拉底和中间那个门，我们不说有50个门，这边25个，那边25个嘛，一共50个门，门对门嘛，是渡门过去的。这个门栓都折断了，这是后来果然一点没有错。他说跑报的要彼此相拥，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说城四方被攻取了。那最稀奇的是怎么说？渡口被占据了。那这个渡口什么？这个渡口就是指说从这个，因为你按理来讲，你这门如果通通关的话，你看你这个城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很稀奇，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把渡口就把它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就惊慌。那么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根据历史就很清楚了，原来是古列将军，是老早，你记不记得，就在以赛亚书里就指着他的名字，还没有生出来就告诉他，谁要用他。 那么原来古建将军呢，他很聪明，他知道说幼发拉底河呢，如果流过这个城的话，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他暗中呢在附近挖了个人工湖，然后呢他就想办法就把幼发拉底河呢就引到那个人工湖去。所以在神不知鬼不觉，好像还不知道的时候，你看那个水慢慢就流干了。所以大概是那天晚上千人国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君王啊，还在那国宴，他们没有想到，就在那天晚上，这个古列将军就带着两个巴比伦的探子，历史告诉我们，在巴比伦探子是怎么进来的呢？是从河床里面走，干走干河床进来的。因为整个的幼发拉底河已经被引开了，水被引开了，所以整个河是干的嘛。如果那个河还是河的，根本进不来，他们根本进不来。就是因为河床是干的，所以呢，因为给被引开了嘛，所以呢，他们就派着探子就走干地，然后怎么样？就因为你从干地进来以后，那当然先是什么？先是就到了一个渡口，然后呢，就用火啊什么就烧了，然后就把门打开，就从那里攻进去了。所以等到第二天早晨，等到巴比伦的人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已经变成银的颜色了，很稀奇。果然那天晚上那个千人国宴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国宴，那一夜可以说巴比伦最后的一夜。那么好，在下面我想还清楚，下面声音还很清楚。第三十八节，他们要向少壮狮子报效，向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你记得吗？那个就是在这第五章所说的那个故事，好叫他们快乐，睡得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没有想到那一睡就永远起不来，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夜。没有想到敌人就在那天晚上就从那个被引开的幼发拉底河从河床里面进来了。那弟兄姊妹，尼布加内撒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希望从头到脚都是金的，结果一点都没有错。你看，你就在那天晚上最后的晚上，巴比伦这个帝国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亡国史。四十一节，士沙克何进被攻取，这个城怎么会被攻取呢？天下所称赞的何进被占据。所以你看圣灵在这里所讲的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巴比伦是天下所称赞的。巴比伦在列国中何进变为荒场，海水占起漫过巴比伦，他被许多海浪也遮盖，他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不要忘记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如果你经过那地方，你还可以看见那整个尼布加的加勒王那个城躺在废墟里面，你能看见还是城墙，你能看见有尼布加的加勒的名字，这是没有错的。你看见吗？万民必不再流归那里，巴比伦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逃躲避耶和华的命，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的。如果我们留恋世界，我们要像什么呢？就要像那个罗德的妻子一样，他一回头结果就变成眼珠。好，五十四节，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之地发出，因耶路撒冷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锤，波浪喷涌，响声已经发出。第五十七节，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对不起，我还读下去。这是五十六节，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报应君王，君王名为万军耶和华的说，君王 OK， 君王名为万军耶和华的说，名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那就是千人国宴，你记得吗？那个巴比伦的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的首领。